你这辈子吃的所有大亏，本质上都栽在单纯两个字上。《资治通鉴》写了整整1362年的王朝兴衰，人命沉浮，翻到根上就讲了一件事：爱思考的活下来，懒思考的死得早。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明白，你挂在嘴边的善良单纯，其实是在亲手给恶人递刀。这种单纯从来不是什么美德，本质上就是认知的懒惰。你懒得去琢磨人性背后的利益逻辑，懒得去推演人心深处的幽暗角落，索性骗自己好人有好报，把自己的身家命运全盘寄托在别人的道德底线上。你以为这是心善，其实这是裸奔。没有智慧托底的单纯，就是把刀柄塞到对方手里，还问人家会不会伤害你。今天就拿两段历史给你算明白，不思考的人生到底要付出血的代价。第一个人叫曹爽，死就死在他的天真现实主义。公元249年，魏国大将军曹爽陪着皇帝去高平陵祭拜，他前脚刚出城，司马懿后脚就发动政变，关城门，战武库，逼着太后下旨罢免他的兵权。消息传过来，曹爽身边的智囊桓范都急疯了，拼死逃出城给他出主意，带着皇帝去许昌，以天子的名义调天下兵马平叛，这是稳赢的局。桓范对着他喊：“普通人遭了难都想着活命，你跟着天子在身边，号令天下，谁敢不听？”可曹爽沉默了，他满脑子都是司马懿派人送来的话，指着洛水发誓：“只要你交出兵权，保你兄弟平安富贵，爵位一分不少。”连四朝元老蒋济都写信给他说：“司马懿就是要个权，不会害你性命。”曹爽纠结了一整夜，第二天吐出一句话：“我投降，回家当个富家翁就行。”桓范当场崩溃大哭，说：“曹真一世英雄，怎么生了你们这群猪狗不如的东西？今天我们全族都要跟着你陪葬。”结果呢？曹爽一回洛阳，司马懿转头就给他安了个谋反的罪名，三族5000多口人杀得干干净净。你说曹爽蠢吗？他不是蠢，是得了巨婴病。他把生死博弈当成了请客吃饭，把对手的发誓当成了白纸黑字的合同。《资治通鉴》里评价他就5个字：驽马恋战斗，烈马眼里只有马棚里那点草料，根本看不见身后就是万丈悬崖。很多人跟曹爽一模一样，眼里只有眼前那点安稳，根本想不到安稳背后藏着杀局。如果说曹爽死于贪安稳，那第二个人扶苏就死于另一种单纯对规则的迷信。秦始皇临终前下诏书，让长子扶苏回咸阳主持丧事，说白了就是传位给他。可赵高和李斯联手改了诏书，立胡亥当皇帝，还顺便下了道假圣旨，赐扶苏自尽。假诏书送到军营，扶苏看完转身就哭，回屋就要拔剑自杀。大将蒙恬赶紧拦住他：“陛下在外巡视，没立太子，派我带着30万大军守边关，您来做监军，这是托天下的重任。现在就来一个使者传句话，你就自杀。你怎么知道这诏书是假的？再请示一下，确认了再死也不晚啊。”可扶苏怎么说？父令子死，还要请示什么？使者在外头催了两句，他直接抹了脖子。蒙恬不肯死，被关进大牢，最后也没能活下来。扶苏是坏人吗？他是好人，是乖孩子，守规矩，懂孝道。可他死就死在活在自己想象出来的规则世界里。他以为君命就是天，规则就是铁，只要自己听话懂事，世界就会对他温柔。他到死都不知道，制定规则的人早就把规则撕碎了。你拿规则当保命符，别人拿规则当杀人刀。这两段历史看完，你应该懂了。所有的不幸，追根到底都是放弃思考的代价。要么懒得猜人心，要么懒得质疑规则，拿自己的想象当现实，最后输得一败涂地。真正的成熟，从来不是天生单纯，而是看透了人心幽暗，算清了利益逻辑之后，依然选择善良。那是有底线的善良，是带脑子的慈悲，不是傻乎乎的轻信。结合这两段历史，给你3条能直接落地的生存智慧。 记住一条，都能帮你少踩很多坑。第一条，永远保留再请示再核实的权利。扶苏但凡有半分质疑精神，都不会死得这么窝囊。不管是面对上级的命令、既定的规则，还是别人拍胸脯的保证，你心里都要留个问号。有没有可能是错的？有没有可能是骗局？成年人最大的底气，从来不是说我同意，而是敢说我再确认一下。第二条，永远别把别人的承诺当护身符。曹爽信了司马懿指落水发的誓，结果全家死光。在重大利益面前，承诺值不值钱，只看撕毁它的成本高不高。成本够低，再毒的誓言都能转头就忘。别问他怎么能说话不算话，要问你自己，凭什么相信他？第三条，做任何事先建立底线思维。还犯给曹爽出的主意，就是教科书级的避险方案。你手里有什么牌？敌人最怕什么？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可惜曹爽一条都没听进去。普通人遇到大事，先问自己三遍：最坏的结果我能承受吗？我现在手里有什么筹码？我能做什么止损？想清楚这三个问题，再做决定。《资治通鉴》写了1362年，说白了，就是一本单纯者死，清醒者生的血泪账。罗素说过，很多人宁愿死，也不愿意思考。曹爽和扶苏都是这样的人，他们不是坏人，甚至是好人，老实人。可老实人不带脑子，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就是给恶人递刀。你不用去做坏人，不用去耍心机，但你必须看得懂人心，算得清利弊，守得住底线。知世故而不世故，立圆滑而迷天真，这才是真正的成熟。把这条视频发给身边总拿单纯当挡箭牌，总被人坑了还替人数钱的朋友，不是要他变得世故圆滑，是让他知道善良要配锋芒，心软要带脑子，别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去赌别人的良心。我是破局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